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四通桥反砸标语事件已经登上各大国际传媒版面，消息持续在国内暗暗传播，更令中共怕得失去方寸。事件当事人彭在洲在13号四通桥现场就被警察带走，但在10月16号他又以另一种方式露面。
彭在洲的推特账号16号发布一段孙中山在国父遗嘱中的话，似乎在度借此明志。这一段话是讲自己致力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追求中国的自由平等，自己亦深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其他国家民族来共同奋斗。这个可能是彭在洲在登上四通桥之前就设定了的定时发送，亦可能是账号已经交给其他人打理。无论是怎样，都显示彭在洲事先做好仔细的安排，不单止先将一份罢工罢课攻略发到海外，还不忘记表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在于追求自由平等的制度以及唤醒中国民众。话彭在洲只是反习，似乎看小了他。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因为彭在洲严密的行动策划和提出口号的深刻性，判断他不是社会底层，更加只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王丹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次验证我们多次讲的，现在的中产阶级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几十年的中流砥柱。共产党能够统治不是只是靠暴力方言，还靠的是有钱的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和中共分道扬镳，如果没有中产阶级，中共亦都不能够撑到今日。中产阶级亦是和他们勾结在一起，但是现在这个链条断了，中产阶级代表站出来反习，这个意义特别深刻。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谭对自由亚洲电台形容话，彭在洲智勇相全，这件事又发生在敏感时刻，不可以看小。李友谭提到，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打电话回中国问知不知这件事，很多境内中国人都知道，这件事或是一个里程碑。他说同墙铁壁的中共极权专制有没有可能位于网络发酵？彭立法准备绵密，网络全球关注并传播出来，对中共政治权力有没有可能产生政变、兵变、民变的一个前兆？这个不只是压垮骆驼，极权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四通桥标语正在中国不断扩散发酵，除了北京、西安出现厕所标语之外，成都地铁的卫生间亦出现了响应彭在洲的标语。有人说这个是一场厕所革命。中共被吓亲了，做出可笑的回应。除了招人看守立交桥和公共厕所之外，清华大学落了通知，要求打印店实名登记，停止自助打印。必须由店员确认内容没问题之后才可以打印和复印。中共网管严查敏感词，于是很多中国网民改用隔空投送功能来传递彭在洲和四通桥标语的照片。结果最近有院校发紧急通知，要求有苹果手机的同学关闭隔空投送 AirDrop 功能。通知又说，如果同学收到不当或有害信息，要迅速删除，不可以转发或转播。有中国网民在微信群发了彭在洲的照片，结果被永久封号。有人在斗鱼就问了一句北京什么事，就被封号三日。一位中国网民因为喜欢看波，支付的昵称就叫北京国安，结果17号他的支付莫名其妙被封了。一手才发现支付的昵称已经不能够带有北京两个字了。不知道这个究竟是因为20大，亦或是四通桥事件。
中共20大召开的同时，中国新一波疫情正在大规模爆发，河南省郑州市疑似隐瞒疫情。
一位郑州人在微信群中透露，郑州实际疫情已经远超大家想象，感染人数太多， 而家确诊嘅人都排住队，等住被安排隔离。佢嘅爸爸14号喺一个十字路口被确诊阳性，而家人仲喺路边原地隔离。联系过办事处，报过警，打市政电话，打疾控中心电话，结果系而家确诊人多，隔离点冇床位，转运车运转唔过嚟。结果呢位老父亲人直到16号仲喺十字路口等转运车隔离转运，足足等咗两日。郑州市已经建好5000个床位嘅方舱，而家居然冇地方隔离。呢一名郑州人同时发布自己爸爸喺路边寒风中过夜嘅短片，佢仲透露自己同事住喺高新区嘅公寓楼，楼里边成层成层嘅人被带走。得人惊嘅系，有网友发照片话军车已经进入郑州，照片上一长串军车睇唔到头尾。呢一个消息冇办法证实真假，但确实有人话自己就喺郑州，前几日朝早见到大巴车拉人，好长一串，前后都系军车压阵。另据网友发布嘅短片，郑州从17号开始已经实际上封城，高速路口封闭，所有嘅车辆唔可以离开郑州。上海曾经因为封城承受嘅苦难，恐怕要再降临至郑州。上海而家亦都唔好过，上一轮封城嘅惨痛仲未过去，最近疫情又卷土重来。10月16号官方将61个区划为中高风险区，封锁咗半个上海，街头四围系铁马，估计有25000人一夜之间变成咗红马，唔能够搭地铁或者系网约车，亦唔能够翻工或者翻学，必须在家隔离7日。从17号开始，浙江喺高速路口设关卡，凡系从上海嚟嘅车一律贴上封条，车上嘅人亦被贴上需要双检嘅条子，然后拉走隔离。更有短片显示，位于杨浦区嘅上海理工学校出现大规模阳性，出动25部车将全校区700几人拉走隔离。北京亦不断有小区被封锁，更有传言话北京某高官小区住户全部都是部级以上官员，亦被封了。甘肃省兰州市一个礼拜前就传出文理学院疫情爆发的消息，学院的学生在网上披露官方瞒报疫情，上万名学生被困在学校，从10月7号到11号短短5日，感染人数已经超过3000，物资严重短缺，病人根本无人理。一段学生求救的录音在网上流传，说我根本挨不住了，快点救下我啦，求下你们啦，将学生的命当命吗？打110 110话不理，打120 120不理，我都打了4次了，各打2次人家说不理。120直接态度恶劣地将电话吸了，都不听，求救冇用。外界担心2019年中共为新年封锁消息导致武汉疫情大爆发，进而殃及全球。3年后中共会不会又因为20大令到同样的悲剧上演？3年来清零防疫已经将中国推到绝路，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轮疫情爆发，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够坚持下去呢？最近连广东省的番禺、东莞这样富裕的城市都开始有大量公务员发不出工资，而且清零政策底下老百姓连感冒药都买不到，官方管不过来，亦不准老百姓自己买药，中国人还能够撑几耐呢？
综合外媒报道，10月17号俄罗斯一架苏海34战机在俄国边境城市叶伊斯克坠毁，击中住宅区公寓并引发火灾，已知至少造成4死25伤，不排除数字继续攀升。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失事军机是在南部军区军用机场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坠毁，飞行员已经及时弹射逃生，失事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中一部发动机起火。坠落军机击中一栋9层楼高的住宅，目击者说整栋房屋都陷入火海， 另有17栋住宅受到影响，并撤离大约100户居民。根据报道，今次事故地点在亚速海的塔金罗格湾，乌克兰城市马力波就在对面。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接到通报，他已经下令紧急情况部长、当地州长等重要官员前往现场。
自由时报报道，10月17号晚间，曾经代表亲民党及国亲联盟任立法委员的王义交在台北市内湖区住所堕楼身亡，享年69岁，目前警方仍在厘清堕楼原因。
王义交曾任政府新闻处副处长、处长、政府发言人、立法委员等职。根据报道，王义交曾经有过一段知名的绯闻，就是同名嘴周玉蔻交往。王义交的亲近友人透露，近年来王义交被忧郁症困扰，最近过去的绯闻事件被提起，令到他心情更加差。
习近平在中共20大会议上强调，对台湾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此，日本立即以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作出回应。
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询的时候，强调期待透过对话和平解决的基本立场，并表示直接向中国传达日方的立场极为重要。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边亦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单止是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亦很重要，期望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日本一贯的立场，将继续直接向中方切实传达这一项立场。另一方面，亦将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密切合作，明确表达共同立场。松野话，日本将继续密切关注两岸关系的发展。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